各位弟兄姐妹，大家主内平安，非常的感恩，在这样一个春光明媚的一年，在最好的季节，而且不但我们在这里敬拜神，我听到还有几只小鸟也跟我们一起来敬拜，真的是麻雀能够在神的家找到他抱雏的窝。我想你我每一位，因为神的恩典，因为他的大爱，受圣灵的感动，我们一同在这里来敬拜，来赞美，来交通，何等的美，何等的善。难怪诗人要这样说，在神的家住上一日都胜过在地上的千年。实在是感恩，因为这位伟大奇妙的神却有如此奇异的恩典，引导带领恩待我们这一般渺小卑微的人，能够在他的永恒的国度里面有份。我想到这一段时间我们来谈的这个题目是智慧的投资。也许在人生里面，投资是我们常常思想的。过去我们在中国大陆几十年以前，二三十年以前，比较没有所谓投资这个概念。虽然如此，是不是我们就没有投资呢？其实还是有。我们发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时间，我们每一天的日子，我们的精神体力，好像都是在 invest， 都是在投资着，为着一些的目的，为着一些的需要。其实投资是整个人生里面一个不可或缺的活动。当然也许后来来到北美，慢慢的对这样的经济活动，对所谓的投资有越来越比较多一层的认识体会，但是多半我们大概也都是限制在所谓在金钱的投资上面。我们认为说这个大概就是一个投资的活动，用这些资金，无论是你动产不动产，你的股票，你的基金，你的等等，那么这些都算是投资的活动。但是我们大概也不得不承认，世界上的投资好像一方面常常变成透支。我们为了这些投资，有人说昼夜思想，然后呢整个情绪也跟着变化。我在北加州认识不少朋友，他们说这个常常看一个人的脸就知道华尔街现在指数在哪一点，非常准确。因为那里高的时候你兴高采烈，那低的时候呢你就非常的悲哀，非常的难过。不但是成为一种透支，有时候我们时间上的透支，精神上的透支，更严重的常常在这种的投资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变成情感上的透支。很多人家庭出了问题，我在北加州遇到一个家庭非常典型，他们两夫妻后来走到离婚，就是因为为了这个投资。虽然住着很大的房子，虽然在很好的学区，虽然好像用现代化叫五子登科，什么都有了，但是那次去拜访他们，两个人婚姻走不下去，那个太太跟我抱怨说，我终于发现了，我的先生不是跟我结婚，他是跟股票结婚。他给我举个例子，他说那天呢，他很累，两个人都是上班族，下了班了，他说一方面他在厨房忙碌啊，做饭啊，忽然间想起来，那么老二呢还在幼儿园里面要去接他回来，不知道几点了，他说我问先生几点了，喊了半天没人理我，我以为他不在，一看他看电脑，我说几点了，他说一万多点。我很生气，他说我没跟他讲这个股票几点，反正你问他股票他很有兴趣，你问他别的一概没有兴趣。这样的情形其实非常多，不但常常投资变成透支，另外一方面投资呢我不知道准不准，我们当时有没有广东人，大概也有，听说广东话投资跟投机蛮像的。意思就是我们常常，其实我们所谓的投资常常是在那里用尽人的办法，绞尽脑汁，我们希望真的除了是有高的回报率，常常在很多的时候你也发现人们的很多投资是非常的投机。我们总盼望自己的利益能够被最大化，而我们也不太在乎一些的规则、公平、正义，大概都不太是我们考量的。因为在世界的道路上面， 我们发现我们常常就是为着一己的利益，我们在那里奋斗。什么是真正的智慧的投资？我想到面对这样快速的一个人生，今天已经差不多到了三月的下旬，其实算一算2011年差不多四分之一已经过去，三个月一过的话，你就发现其实今年的四分之一已经结束了。就在你我不知不觉当中，好像我们还对2011不太熟悉的时候，这一年的四分之一要过去。人生这样的快速，到底你我怎么样才是真正有智慧的投资呢？我想在我们这个系列谈到人生的 keyword， 我们的关键词当中，也许这也是非常关键的，来思想我们生命的日子，我们真正人生的一个 investment 是在哪里呢？美国这位叫 Benjamin Franklin， 很有名的活动家、政治活动家、发明家，他大概说的最经典的就是这句话：人生有两件事是非常确定，一件呢就是4月15号的 tax， 还有20多天呢我们都要面对报税，第二件很确定的就是 death。有的老中说没有关系，人生只有一件 tax， 我们可以偷的也可以漏的，所以不太确定。虽然如此，大概我们都承认没有上帝，没有永恒，无论你在地上，用耶稣的话说，你赚得全世界，但是有一天你发现你要面对这个真实的事实，死亡难道是人生的一个终点吗？难道是人生的一个句号吗？到底面对这样，我们的人生该怎么来过呢？这个人叫做萧伯纳，拿了诺贝尔的文学奖，非常聪明，在他那个年代也算是非常长寿的人，活了90多岁。最后当他要离开世界的时候，很多人说你给我们留下一句至理名言，把它刻到你的墓碑上面。他几乎不假思索地说了这句话，他说：我早就知道无论我活多久，这种事情还是一定会发生。我看了这段墓碑，心里面有点觉得说，如果这样简单的话，我比他早说一点，说不定我拿诺贝尔文学奖。这么聪明一个人，怎么最后对人生就想出这么一句话呢？这句话不需要他讲，每个人大概都知道，无论活多久，这种事还是一定会发生。你可以知道，你可以了解，世界上的人也不是不知道人生有一个终点，但是为什么我们知道的却好像不知道？我们觉得人生长得很呢，我们觉得人生都在我的掌握里面的，我们对自己的感觉好得很，我们觉得所有我们的这些全世界啊，只要我能赚的就尽量去赚，我们并不在乎永生，我们也并不在乎，甚至于某种程度我们好像也并不在乎死亡，常常人就活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那这还是19世纪的墓碑，那么这块墓碑就比较新式一点。2007年评选所谓最牛的英国人评了一块墓碑，叫做 offline， 大概这个人一生是 online， 现在终于知道 offline 了。做 IT 的人，我们确实现在生命的很大一部分投资是在网络上面，我们常常一天里面好几个小时在网络上，常常甚至于电脑大概也终日不关，我们也许可以终日在线上，但是有一天知道要下线，知道要 offline。 人生事实上我们常常发现，好像你在这条轨道上，你在这列列车上无休止的奔跑，但是到底我们的价值，我们一切的活动，我们所有的流汗流泪流血，甚至于我们一切的人生里面的投资，它最终的意义在哪里呢？如果只是死亡作为一个结束，那么真的应了现在一句话叫什么都是浮云。 你真的发现人生好像用圣经的话说，日光之下你看到的是虚空还是虚空？为谁辛苦，为谁忙碌？耶稣基督的救恩为什么对你我是这么重要？因为他的降世救赎让我们真正打通了那条道路，让死亡不再是我们的终点，让我们的人生真正知道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为什么要活着，怎么来活着，整个一切过去没有答案的，在基督里看见的答案，找到了道路，认识了真理，真理也真正获得了生命。这是这个信仰太宝贵的地方，而我们常常就忘记了说，这样一个不但是他把永生的路打开了，其实最宝贵的，对我自己来说，我发现让我们知道今生原来是一个投资永恒的机会，原来今生不再是一个偶然，不再是一种错误，不再是一种突然间好像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就到世上走一遭，然后呢就结束了，再见了。原来今生是这样宝贵的一个机会，你我在这里一切的活动原来都跟永恒连在一起，原来都能够在永恒里面投下一个身影，原来我们今天的一切能够真正有了一个机会，这个投资是存到永久的一个投资。我想这段圣经刚刚我们在这里念的实在是非常宝贵的，让我们看见今生跟永生的关系，让我们看见今天的活动包括哪一些的方面，哪一些的内容，以及在永恒里面会产生怎样的后果。这段圣经的作者，当然圣经是圣灵上帝亲自的默示，但是他也透过他的仆人，他的使女，透过每一位认识神的人，特别在圣经里面借着他们人生的经历，他们对上帝不断的认识追求，来默示给我们，启示给我们。这一段这个书信的作者叫做保罗，保罗在他的人生里面，在他的经历里面，在他的信仰历程里面，他用这一段的话让我们看见一个图画。这个图画是什么？一方面是站在一个好像人生的一个分界点，他说我离世，我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如果有一个人不认识神的，没有信仰的，你猜他会在这个时候怎么说呢？中国人以前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当他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呢，大概有很多的无奈，很多的不舍，很多的难过，很多的放不下。保罗站在人生的分界点上，他说我知道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但是却是带着这样的一种的兴奋，带着这样的一种把握，带着这样的一种确据。他对他过去的人生有一个展望，走过的每一步的道路有一个总结回顾，他用三句话来总结：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是人生三个最关键最重要的投资，你我的人生绝对能够不忘此生，因为我们在这三个方面尽上我们的努力，我们有一个最好的回报。 After that， 从此以后，那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我想作为一个投资者，你一定很在乎你是不是在一个公平的环境里面。投资的人大概最怕就是暗盘交易、内线交易，你面对了半天，结果你投下去的，然后呢是非常不公平的一个机制，那么你投了也白投，那些出很小钱的拿了很大的回报，你呢拼命这样，结果呢面对的是很不诚实的那些业绩的报告、财务的报告，所以你也不知道这个公司到底业绩怎么样。 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这样的投资，第一，你面对的是最公平的上帝，公义的冠冕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儿要赐给我的。我们常常说，人类最大的追求是公平、公义、公正。无论我们自己有多不公正，不过无论如何，我们希望的、追求的，确实常常公平、公正、公义，常常成为人类一个非常大的追求。但是在地上，你期待能得到吗？我们大概也都了解，不太可能。首先，我们反省质问：我们能真正的公平公正吗？我们自己都很难做到。但是这里保罗说：是的，有一位公义公平的上帝，他是按照公义来审判的。你付出多少，你就得到多少；你种的是什么，你收的也是什么。这位按照公义审判的神，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保罗说，当我在这三个方面的投资，我在这三个方面的尽力，我一定能够期待得到。如果只停在这边，我们对他很羡慕，但是他没有停在这边。他说，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换句话说，每一位，我们不但追求认识他，而且我们愿意为他来活，愿意把握今生，来在这三个方面的投资和努力，我们就同样得到保罗一样得到的。因为这位上帝是不偏待人的神，他是公义、公正、公平的上帝。我们就看见，原来人生里面真正的投资，或者说保罗在这里把这个投资的秘诀、投资的箴言都告诉我们，就是在这三个方面：打美好的仗，跑当跑的路，守所信的道，而且绝对不是半途而废，绝对不是一时十年前多少年前，然后呢信了主，一时感动，一时举手，一时决志之后呢，依然顾我，依然该怎么做怎么做，该过去怎么想就怎么想，该然后好像跟这位上帝若接若离，跟他又有关系又没有关系，完全不再是这样。他说，不但打仗而且打完，不但跑路而且跑进，不但信道而且守道，直到与他面对面的时候。这是一条何等美丽的真正的基督徒的信仰的道路，又是何等智慧的一个人生投资的道路。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最智慧的投资是不但在今生，更是在永恒里面能够留下这样的身影。原来今生不再是虚空，也不再是白活，能够真正与永恒有关。谈到今生的投资，保罗用三个来比喻。第一个，他说打美好的仗。我想今天就算不是基督徒，大概多半也会同意说人生像打仗。我们当中有没有还是慕道的朋友，还不是基督徒的，麻烦你举下手好吗？我们看看有没有，谢谢哈，有一位、两位、三位，哈，有几位在我们当中，谢谢你们。是不是我们大概一般都同意这个？何需要圣经来讲呢？我们大概多半同意，人生像打仗，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世界，我们说人生就像一场战争啊，我们当然要努力，要奋斗。不过真的请允许我问一下，既然是打仗，这两个问题很关键。第一，目的我们为何而战？第二呢，打仗当然一定有对象，和谁作战？有没有人可以回答？我们人生为何而战？你发现这个问题其实特别对我们华人来讲是非常困扰。为何而战常常是一个好像不确定的主题。曾几何时，我们是为了要解放全人类而战，我们觉得我们人生所有活着，就是因为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活在水深火热里面，我们非得解放他们不可，这是我们很大的责任。那么其实两岸三地都类似的，一边是天下大同，天下为公，一边是这个解放全人类，为人民服务，终有一天的各取所需，按需分配，这难道不是美好的理想吗？是非常美好的。但是我们为了这样的一个目标来打仗的时候呢，我们越到现在的发现， 你如果再这样讲，很多人眼光看了你，以为你从火星来的，从外星球来的，还解放前人类，还那个笑话一样。换句话说，为何而战呢？大概最后你大概同一件事，是为我们自己而战，为我的利益，我的需要，我一切要得着的人生呢，大概我的奋斗，我的拼搏，我的一切的努力呢，就是为我而战。那么对象呢，当然从这里推出来，对象呢一定就是那些我的竞争对手，看我不顺眼的，我看着不顺眼的，喜欢不喜欢我的，我不喜欢的，那么这些人都是我的敌人，那么我要来跟他们而战。人生如果是这样的一场战争，而事实上人生大部分你也发现确实是这样的战争，那么这样的战争呢，其实是非常痛苦的战争。这些年去国内的次数越来越多，一年常常有时候半年在国内，我见到的每个人都感觉好像我们在征战里面呢、啊，真的是累呀、啊，不但是累呀、啊，而且紧张啊，慌啊，生怕被别人抢啊，这样啊，那样啊。后来他们有些话我听得都啼笑皆非，他们说真的，我们现在终于明白，人算不如天算，不过天算不如暗算。哇，因为你不但要正面防啊，后面防啊，左面防，右面防啊，有一本书叫做《世界是平的》，啊，讲说因为网络时代，后来他们说世界是平的，不过在中国一切都是摆平的，啊，意思说这个，哇，这种话其实就是战争的语言呐，意思就是你这个，啊，还有人说以前叫文人相亲啊，就彼此就动动口啊，我看你不顺眼，你看不顺眼，现在叫文人相重，因为那个重兵器都用出来了，有个医生蛮有名的，还当大学老师，结果后来被人揭发造假啊什么，后来恼羞成怒，啊，就雇凶杀人啊，就什么铁锤啊，什么这个那种辣椒水啊，通通都用上去了。你们都知道我在讲谁啊？其实呢，你真的就发现，人生如果没有上帝，赤裸裸是一场战争，而这场战争呢，常常是你死我活。甚至于这种硝烟呢，外面看不见，而常常弥漫在家庭里面，甚至于婚姻里面都会硝烟弥漫。人生如果是这样的一场战争，是何等可怕的战争！但是这样的一个战争，你能够期待什么？你说我既然这样流汗流血流泪，那么我一定希望回报。不过你的回报呢？如果看一看在日光之下，你期待的是什么？20岁你期待什么？大概期待着美好的青春，美丽的青春啊！你期待有一位白雪公主，有一个白马王子。30岁你期待着大概能够成家立业啊，一栋豪宅也许很理想。那么再往下，你期待40岁的时候希望能够成功了，功成名就了。50岁你盼望能够多一些财富啊，最好能够成为这个 Bill Gates 第二，当然第一已经当不了。再往下的你60岁的时候终于开始发现知足很重要，能够人生快乐，中国人老早知道叫知足者常乐，虽然如此，话虽讲的容易，很难知足。你也越来越发现不太快乐，是因为心里面永无止境的那个追寻。我小的时候，我很大的满足就是一碗白米饭里面加一点猪油，放一点糖，哎呦，我觉得太好吃了。后来有人说陆家千万吃不得，这是一碗毒药，里面胆固醇。我说哪有这事，我们小时候从来没有听过胆固醇，还活得很快乐，对不对？是不是？猪油拌饭多好吃啊，很快乐。现在呢，你什么都有了，你不太快乐，你不得不承认。70岁你期待什么呢？真的能够健康，所以大概你拼命做运动啊，锻炼啊，希望能够好好健康。80岁你期待的是能够还记得一些东西，越来越不行了，就身不由己啊。90岁你期待什么？大概期待第二天能醒得过来，蛮好的。其实日光之下，你仔细想想，正是如此。努力啊，奋斗啊，拼搏啊，我再说人不是不需要努力，但是如果人在这个过程里面没有真正看见到底我站立在什么根基上面，到底我这一切的活动，一切的努力，目的意义是为着什么？你想想，如果只是为了我自己，为了我这一个人，或者说哪怕扩大点，为了我的家庭，为了我的子孙后代， 大概现在讲到这里就可以停了。过去我们还扩大点，为了社会，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全人类。就算这样，那么这场战争如果充斥着暴力、血腥、眼泪、痛苦、挣扎，这样的战争你打到后来还有力气打吗？打到后来你还有动力吗？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这匹马我还是要给大家看看，叫神马，现在是非常流行的。因为其实神马就什么的意思，不过呢，这个90后80后呢，他们自己说我们是有点脑残了，所以呢说话都有点卷舌，有点发音不太清楚。我这个南方人要拼命学普通话学不太像，不过呢他们现在那个什么叫做神马，通通都稍微转转音，一变了神马以后呢，就是这个都是浮云了。好，人生里面没有上帝，你不得不同意这个结论是对的，什么都是浮云。因为如果最后死亡是给你的人生画一个句号，然后你什么都没有。保罗说不是真正的投资，智慧的投资不是这样。智慧的投资，我们知道我们这场仗不是邪恶的仗，是美好的仗。我们这场仗目的是为永生而战，永生而战。原来今生是与永恒连在一起，本来之间没有通道，没有路，耶稣基督的降世救人让我们打开了这条通往永生的道路，幔子从中间裂开了，本来必死的在罪恶里面的人，因着耶稣基督的代救、代赎、代罪，让我们能够借着他、因着他，再次被上帝称为可以接纳的人。本来我们是在他的震怒底下，如今却在他的恩典当中。因为公义的神断不以有罪为无罪，而基督自己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付了罪的代价就是死亡。所以古往今来也唯有基督一位站在人的地位，是能够真正穿越死亡，从死里复活。因为他全然无罪，也全然站在人的地位，学习顺服，学习按照上帝的心意来活，就成为你我的一个榜样。我们今天因着他就知道，照样人生原来是这样一场战争。这个战争的敌人不是别人，就是那个救我。人生最可怕的就是救我。我老大出生的时候呢，我没有太留意哈。等到老二出生的时候，我就注意观察，主要是观察看看人类从开始学说话，因为语言常常是我们人的一个很重要的表达，到底从哪些词语开始。当然一般我们都知道，孩子一说话就是妈妈大概第一个叫的，或者爸爸那个最容易发音，也是跟他最亲近。但是接下来他怎么来表达他的人生？我发现我女儿有两个词是她嘴巴里说的最多的，中英文结合。第一个词叫做我的，常常我的，你同不同意？我看很多家长都会点头，因为你想想你的孩子大概多半说都是我的，有的用英文 my 我的。那么第二个词的是英文词，说的最多的就是 no， 很奇怪，常常动不动 no no。 我忽然间发现这两个词正是我们人生的 symbol， 我们的符号，我们的标志。我的代表什么？一切我的利益，我的需要，我的想法，我的感觉。一个人如果一生活在我的里面的话，你就想想，这难道不正是你我的价值观吗？ No 代表什么？跟人际关系的问题。跟人际关系很容易就是拒绝、排斥。人的一生用这两个符号，这会成为他很重要的标志，我的和 No。 而一个人我们都知道，如果这样的任何一个人活在我的跟 No 里面，你想想看，有没有可能有一天世界大同？有没有可能有一天社会和谐？有没有可能有一天非常和平？不可能。因为任何一个人都是我的，你的我的跟我的我的完全不一样，两个人都为了他的我的而跟别人都是 No。 这个问题怎么来解决？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保罗说，我如今不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两样，基督并他的十字架。 你有没有发现这两样是最宝贵的或者最有效的属灵的武器来对付我的跟肉？基督对付我的，过去为我而活，如今为基督而活，过去我在里面做主，如今基督代替我的成为宝座上的那一位。十字架呢，一切的 reconciliation， 一切的和平和睦和好和谐，唯有在十字架底下才能发生。无论是人跟上帝的关系，人跟人的关系，人跟大自然的关系，甚至人跟自己的关系，因着十字架产生了和睦，因着十字架重新得与神和好。一切真正的能够消除那个 no 的，只有在十字架底下。在教会里也一样，你跟我有太多不同的背景，我们有太多不同的想法做法，可能都不一样，按照我们的血气，按照我们的自我，没有办法和好。但是一到十字架底下，你到十字架底下，我到十字架底下，我们一跪下来祷告，一仰望十字架，奇妙的主啊，你跟我们本来有何等大的 gap， 你在荣耀的天家，我在污秽的世界，但是你竟然借着十字架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上了十字架，流血舍命。还有什么过节能够过不去呢？还有什么不和不能够冰消溶解的？还有什么能够伤害不能在底下得到医治呢？基督并他的十字架，这是保罗得出的结论。我如今不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基督和他的十字架。这一切的发生是因为他明白救我能够被钉死被处死，我们一生的征战就在这里，直到见主面的日子。这是你我真正的这场打仗，而且这是真正美好的打仗，为着永生而战。各位，你可以去查圣经，我发现无论是领圣餐，无论是领会，无论是领诗歌唱诗，做 teaching， 做教导主日学，你去发现圣经里面都告诉我们，都是从小事，从小家，甚至从我们自己的家庭开始，慢慢扩展到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在这里这一切的活动聚集是为什么？为着永恒里面的预备。我以前在洛杉矶呢，曾经去过一个教会，那个时候刚来美国，在那里学英文。那个教会呢是在一个社区，非常好的社区，叫 San Marino， 大概据说全美 top 大概前十名的社区，最好的可以排上去。我在那个教会里面呢，后来认识一对夫妻，他们是美国的白人啊，很爱主一对夫妇。后来有一次我在另外一个社区见到他们，那个社区叫 Gardena， 那个社区呢是相对来说是相当治安都有问题，那么白人是非常少。我有一天很惊讶的看到他们在那里，我说你们搬来，他们说我们搬来了，我说你们怎么会搬过来，他们说我们提早退休搬到这边呢，我们现在挨家挨户去敲门发单张传福音。我就很善意的提醒他们，我说这个社区你们可能刚搬来哈，这个社区呢是比较有名的，这个社会治安啊等等各方面都非常糟糕，要虽然是白天也要比较小心一点。那个姐妹跟我讲了一句话，我到现在还不能忘记。她说我们过去一直住在 San Marino， 看来看去都是白人，有一天我们觉得不太对头，将来到天上我们是与众圣徒同国，所以我们决定搬到这边，因为这边有很多不同肤色的，有黑人啊，有墨西哥裔啊，有各种不同肤色。他说我们觉得这样的话呢，将来到天上才不会水土不服，要不然肯定水土不服。结果突然间觉得，虽然他们有点半开玩笑，但是其实这个道理是对的，因为这个观念就是今生是跟永恒连上。常常我们成为了基督徒，我们一方面知道有永恒，知道将来是众圣徒同国，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好像活在一个断裂的世界。我们在今天的想干嘛干嘛，想好像最后呢，一切你发现我们所有的主导思想出来，如果跟过去还是差不太多，为了自我一切的利益，一切的需要。真的有人这样跟我说，张牧师啊，没有关系，哎呀，听说还有冠冕，我一想到冠冕戴在头上很重，你们传道人去拿，我将来到天上没有什么要求，我看个门，我扫个地就够了。 我跟他说，弟兄啊，如果这样的话呢，你一定失业了，因为天上第一很干净，不需要扫地，没有小偷，也不需要看门。你想开门扫地，那没那个工作，你失业。今生是为永恒在预备，知道说为这场仗不断的攻克己身，叫身来服我。这个人大概我们都很熟悉很了解，贝多芬，伟大的音乐家、作曲家。我们大概常常想他呢，可能命很好啊，家庭很有钱啊，很有机会受教育啊，所以呢培养出这么一个音乐大师。他的墓碑上面人们给他一句评价，他总是以一颗善良的心来对待所有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其实他的家庭是非常悲惨，他的父亲是一个酒鬼，一直酗酒，然后呢就暴力，家庭充满暴力。他的妈妈后来在他童年的时候就忧郁而死，就等于失去了妈妈。后来他爸爸又娶了一个继母啊，对他更是这个凶暴。5岁得了中耳炎，大概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钱去医治，结果呢后来就变成一个很严重的问题。30岁耳朵就出了很大的问题，几乎很难听得见。42岁完全聋掉。你说对一个音乐家，听不见自己做的曲子，弹的钢琴完全听不到，那是何等大的折磨。他求学的路也非常的坎坷，很不容易。那些大师一看这个孩子太聪明，太有音乐天分了，但是因为没有什么钱，所以也很难找到那些老师。后来他的作品很多他的大师拿去发表，用现代话叫剽窃他的作品。你说一个人活在这种群，觉得很不公平啊！哇，这些人都对我很不好，都是我的敌人。他有没有这样想？贝多芬能够脱颖而出，他有一个清唱剧叫做《在橄榄山上的基督》，他在传记里面这样写，他说我最常思想就是想到那个耶稣基督，他来到人间只有一个目标，面对他的十字架。无论是在橄榄山上，在克西马尼园，在哪里，看着他的十字架，对着他的十字架，完成他人生的使命。信仰给贝多芬带来巨大的力量，他从来不怨天尤人，从来不觉得哇，这些拿了我的作品的人就是我的敌人，哇，我的爸爸这样对我就是我的敌人，没有。其实你我也是一样，最大的敌人不是我们的环境，不是那个让你 lay off 的老板，不是那些看你不顺眼的或者你不喜欢的人，都不是。最大的敌人是我们自己。我们如果越不过我们自己这个敌人，我们在今生真的是一事无成。我们能越得过吗？而这个不是说你能够赚多少钱，你可以让自己到多高的地位。最大的敌人我们发现，能够在真理里面的自由，那是真的胜过了我们的敌人。我们今天的问题不是在于我想做什么就在能做什么，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我想不做什么，我能不做什么。你发现这是何等困难的。你想不要贪心你能吗？你想不要嫉妒你能吗？你想不要去这样那样的被那种 addict， 被那些的无论是毒啊或者赌啊或者是色情啊或者是这样那样不好的东西，你想不被它捆绑你能吗？你不能的时候就知道，原来最大的敌人是我们里面这个敌人。人生不单单我们是一场征战，这个征战里面我们能够得胜，因为靠着基督能得胜。人生也是一场赛跑，大概我想多半的人也同意，人生对啊，就是一场赛跑啊。所以现在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叫做，既然是赛跑要赢在起跑点。结果我一看呢，为了赢在起跑点，很多的妈妈们就很遭罪哈。大陆有很多准妈妈，本来是孩子8月份要出生，10月份出生，提前了他8月份就生下来，因为这样赢在起跑点，因为他这样上学比别人早了一年。其实蛮惨的，这好好的本来按自然的规律，你孩子逐月生下来多好呢，不行，非得早产，提前剖腹也好，怎么样也好，反正就让他早点生下来。我那时候在牧会的时候，我们 我们教会真的来了两个神童啊，非常厉害。我们就在 UCLA 旁边哈，这两个神童真聪明，都是中国大陆以前叫做进了这个中国科学科技大学少年班，都十几岁就上大学。但是呢，某一方面是很聪明，他们在数学上、物理上真的很聪明。不过另外一方面，我看他们也真可怜啊，有点像拔苗助长一样，真的很多人际关系、很多生活自理完全不知道。太可怜了，太可怕了。有一个甚至到后来自己都有点精神错乱。我们的人生到底该怎么来奔跑？没有上帝，你发现我们的奔跑怎么跑呢？这个人，那个女生一般都认识他，叫玛丽莲梦露，有没有？大概我们弟兄们不太认识他哈。那么，说错了，我不太认识他，弟兄们都认识他。他的墓碑很有意思，他的墓碑就这一串密码，我看不太懂，37、22、35。RIP 叫 Rest in Peace， 就是我终于能够安安静静的长眠于此。那么这三个数字什么？原来他巅峰时期的三维尺寸。如果人的一生，我的目标就是这三个尺寸，我死也带进坟墓这三个尺寸。我想如果这样他会很难过，因为另外一个人不太有名，他以前很胖，结果他的墓碑上说从前是个胖子，现在终于和所有躺着的人一样苗条了。玛丽莲梦露听到以后会很难过，我花那么多努力，结果跟他一样苗条。人生没有上帝，我们人生常常在赛跑，在奔跑，但是你的那个目标真的是那么重要吗？我真的看到有一次住在一个人家里面，那个妈妈跟我说为女儿发愁啊，女儿就是要减肥啊、节食啊、瘦身啊，不吃不喝，哇，瘦得不行。我一看真的快不行啊，女儿说不行，这就我人生的目标，我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奔跑，我就看别人有一个比我更苗条，我就看得不舒服，我一定要这样。后来他妈妈也着急得不行，结果后来有一次他妈妈跟我说，哎，现在想出办法，女儿终于吃饭了。我说什么妙招啊？他说我现在跟女儿说，以前都反对，现在说女儿啊，妈支持你减肥，绝对支持，你看怎么样，吃几口，吃几口饭有力气继续减肥，然后他就吃饭了。女儿一听吃了饭有力气减肥，这好办法。我们常常人生啊，真的，其实有的时候你是为了股票，有的时候你是为了利益，有的时候你是为了一栋房子，有时候你是为了一段婚姻，或者你这样那样就是努力啊，这是我人生全部的目标。而在这样的一个奔跑里面，常常累到最后呢。所以托尔斯泰写了一篇短篇小说很有意思，他写一个农夫，那个年代在俄国，在俄罗斯土地广大，真的当时就是你出一笔钱你就可以跑下来的地都归你。美国也曾经有过这种哈，你骑着马在中西部那一带你放马跑，最后呢跑多大的地都归你。那么那天那个农夫呢就看到有这个消息啊，他很高兴，东拼西凑借了一笔钱，交了那个定金。他那个规则很清楚，太阳上山以前刚刚出来你开始跑，等到跑到太阳落山以前，下山以前你必须跑回那个中原点，跑下的地你一路做记号全归你。这个人得意啊，哇，这个机会难得啊，对农民当然土地很重要，他拼命跑，跑到日中午该回头了，不行，我再多跑点，那个路还是那个地就我的了。最后想起来该往回跑了，人生下半场是更累啊，没有关系，想到土地都是我的，越跑越有力量，咬紧牙关，最后真的很厉害，太阳一刹那落下去之前刚好给他跑到终点，一大片的地啊，兴奋还来不及，上气不接下气，结果忽然中间断气就倒在那儿死了。那些人左看右看，确定死了，一个人太厉害，一整天跑下来，你看最后。那么那些人还算有良心，收了他的钱，所以在当地就挖了一个坑，托尔斯泰说长一米，长两米，宽一米，就把他埋在那里。他的结论说，其实这个农夫真正需要的土地不是那么一大片，是长一米，长两米，宽一米。我在想，现在一个小小的坛里，长两米一米都不需要，长20公分，宽10公分就够了。他用这个故事来描述什么呢？我们人生里面常常 觉得跑啊跑啊跑下来的都是我的。直到有一天忽然间发现耶稣这句话是对的，人若赚了全世界但是赔上你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你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那么人生真正的奔跑是什么呢？保罗说我们的人生的奔跑，我们是要做一个真正在永生里面能够得奖的人。我们有方向，我们有目的，我们有内容的。我们的方向是什么？腓立比书三章说我是向着标杆直跑，就是不断的以效法基督作为我人生真正的内容和使命。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过去我不认识他的时候，过去我没有这个永生的生命的时候，那一切都已经远离我而去了。我向这个世界挥手，我与基督握手，我向着我过去挥手告别，如今我向永生来握手。我的人生有方向，而且我有目的。保罗说我的奔跑不是没有定向，我的目的是，他说世界上的人都要得那会这个朽坏的奖牌。哥林多前书九章他这样说，对不对？你在地上就知道，你去参加一个运动会有没有什么没关系，我露个脸就行，我上去亮相一下就行，我奖牌什么都没关系，有没有？不太可能。你越正式的运动会你去一定有个目的，我要得奖牌。保罗说世界上的人尚且为那能朽坏的奖牌在跑呢，而我们要得那不能朽坏的奖牌。换句话说，我们今生的奔跑原来在永生里面是有用的。耶稣的话你发现不断的提醒我们，你在小事上忠心，将来在大事上。你不要以为耶稣只是随便这样讲，不是的。今生里面一切的奔跑，一切的操练，真正在永恒里面是有用的。因为人本来被造，我们有一个管理的职分。亚当夏娃本来要管理上帝所有的创造的宇宙，结果他们在这个职分上失败。我们在幕后的亚当里面重新得回这个职分。我们将来在天上忙得很啊，神一切的创造他没有交给别的受造之物去管理，是单单让人类来做这个管理看守的工作。为了这样的一个目的，保罗说我知道我的不但有方向有目的，而且有内容，我知道怎么来奔跑。这个内容就是攻克己身，叫身来服我，让我这个旧的性情与永生无分的性情越来越加的死掉钉死，而与永生有关的这个性情越来越加的长大。那这个人大概我们也都蛮熟悉的，特别学理工的大概没有人不知道，他叫做牛顿。牛顿这个人呢，这个有人说如果世界上你找十个最聪明的头脑，他也一定在其间排列，非常了不起。一个科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但是当他要过世的时候，他对人们说，你给我的墓志铭上面只需要写这一个字，就这一句话就可以，叫做一个海边拾贝壳的 child 孩童。我们会说，哎呀牛顿你太谦虚了吧，这个现在某某人都这样，我的成功可以复制，哇搞了半天我大功皇帝，哇弄了半天是西太出来的，不知道西太是什么哈。这些都还到处的人说我的成功可以复制，那么这么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他怎么说我是一个海边拾贝壳的孩童？那现在如果你到了英国，你会看到牛顿的墓碑，他的这个墓碑是后来英国皇家科学院的一群人，当时最聪明的这群科学家共同给他研这个提了这样的一个墓志铭，上面说这儿安睡着牛顿爵士，他被英国女王封为爵士，他以超乎常人的智力用他所发明的数学方式第一个证明了行星的运动和图像、彗星的轨道和大海的潮汐，他研究了各种不同性质的光线以及由此所产生的颜色的性质，而这些都是别人连想都没有想到的。
对于自然历史和圣经，他是一个勤奋敏锐而忠实的诠释者。他用他的哲学证明了上帝的威严，他度过了新教徒式的简朴的一生，所有活着的人都为有他这样一位伟人而感到幸福。严格意义上来讲，牛顿是一个真正伟大的神学家。中国大陆1986年人民日报有一篇文章，各位可以去找到找来看，他那个标题叫牛顿走进了死胡同。他说百思不得其解，人民日报那个作者说，怎么可能这么伟大的科学家，怎么忽然间人生最高峰的时候，怎么全部都潜心研究上帝啊，写了那么多关于解经啊圣经的读经心得啊，干嘛呢？走不下去了，进了死胡同。这是我们过去的想法，因为科学与信仰大概一定冲突。如果你听听牛顿自己怎么说呢，牛顿说，如果不是这位奇妙的上帝，我们不能做科学家。科学家是什么呢？你不能够无中生有，不过因为上帝已经把这个奇妙的规律照在这个自然里面，所以科学家的责任是去 discover， 好像把这个盖子揭开而已。牛顿有很著名的这个力学上的三大定律，那么请问是不是因为他没有出来这个方程以前呢，物体随便乱跑，有一天忽然间他写了这个 F 等于 MA， 然后物体开始按这个规律跑了呢？不是，老早物体就已经按这个规律，科学家的责任不过是用数学的方式把它写出来而已。谁创造了这样的规律？如果这个世界是无机的，是没有智慧的，完全没有设计的，乱七八糟，怎么可能？好像你今天想象，你把一把这个齿轮啊，什么小的螺丝啊，你往地上一撒，然后出来一个手表，有没有可能？我们知道这背后一定是有智慧的设计。所以这群当时的科学家说，他不但是对自然历史，而且他对圣经这样清楚的，这样努力勤奋忠实的来诠释。因为牛顿知道我的人生不会太长，但是我活着为要荣耀上帝，我活着为要能够真的是诸天在诉说他的荣耀，穹苍在传扬他的手段。我们的责任在努力的工作当中，努力的奔跑当中，来宣扬上帝的荣耀。最后保罗提醒我们，人生有一个投资的方向，不但是打仗美好的仗，跑当跑的路，不是随便乱跑。第三样是守住所信的道。我想同样今天世界上的人也会同意，人生为了一种信念，人生为了一个目标，为了一个理想。那么同样我要问两个问题，你说为了一个信念，我请问你，第一，有没有伟神的真理？第二，就算你认为有，请问你有没有守得住的力量？我们实在发现太难，单单以中国大陆来讲，只需要二三十年，我们一个最响亮的口号，可以大概现在最准确的是需要加一个字。二十年以前我们大概是为人民服务，对不对？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口号。现在呢，加一个字比较准确，叫为人民必服，同不同意？换句话说，日光之下，其实一切好像眨眼间浊世今非，突然间都在变化。就算你说对，我现在持续的为人民服务，你发现你要守住这个口号，你有这个力量吗？你要知道，那些贪官污吏不见得他们一出生就是贪官污吏，多少人也曾经是在这个旗帜下面宣誓，也真的是真心要为人民服务的，为什么一到那个位置上面，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就该受贿的受贿，该贪污的贪污呢？是不是就是坦白说，我们大概现在越来越了解，你到了那个位置不见得会比他更好。终于有一天我们发现，你同意一个口号是一件事，你要守住有那个力量来完成那个口号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有一个人很有意思，是台湾的外省籍第二代，那么后来两岸这个开放以后啊，他要回大陆去寻根。这个人跟我一样姓张哈，所以呢，后来终于历经千辛万苦给他找到他祖先一块墓碑。
那他这个墓碑呢，上面写的那段话，看完都有点哭笑不得哈。那墓碑他祖先说：“公自由习文不成，改而习武又不成，奋而习义自以为成。悬壶三年，当三年医生，乏人问津，没人来找我，我很生气，我发怒了，我生病了。”我想自己一一看，结果我死了，呜呼哀哉！哎呀，我读了那个碑文啊，我发现了，没有上帝，每个人我们都可以写这样的碑文。你同不同意？这碑文很，我以前也是这样，我小时候很喜欢文，后来呢说不要学文，因为学文呢跟政治有关，所以改而学工，学了理工。其实我当时很想学医啊，结果考医学院呢，第一学院上医没考上，第二医学院考分又太高没录取，所以呢也没当成医生。我觉得最感恩的，没有上帝，本来我们就是呜呼哀哉这四个字，但是有了神呢，改了四个字叫什么？叫哈利路亚。同不同意？我们终于有一天发现真正的真理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说基督的信仰这样的宝贵？我们有可信之道，而且我们有守道之能。可信之道是什么？彼得这样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如果不跟从你，我还跟从谁呢？对我们华人来说，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什么都经历过，对不对？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老子、孟子、孔子、诸子百家，这个叫做中医，开出来一大堆的方子都要救国救民，能够吗？后来终于到武士的时候，我们说中医大概不行，我们换西医看看，引进两个西方的医生，一个叫民主，一个叫科学，德先生、赛先生。然后呢，结果你发现从五四到六四喊的口号一模一样，大概最后也发现现在又回去了，现在什么于丹啦，什么易中天啦，统统又开始跟你讲论语啊，讲这个全部都再把中医复活。我们其实什么都试过了，但是最后发现如果这些方子真的那么灵，大概中国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终于好像彼得一样喊出这句话，这是人类的一个呐喊：你有永生之道，我如果不跟从你，我还跟从谁呢？不单单有永生之道，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一章这样说，他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而且我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我们基督徒绝对不是超人，但是确实我们有那超然的能力，好像圣经说的有宝贝在瓦器里面，要显出这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出于上帝。如果靠我们一定失败，但是靠着那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的神，圣灵的力量在我们里面，能够让我们得胜，而且得胜有余。这是讲到那个守道的力量。地上的一切的教条很多理想都非常好，但是他没有给你这个能力。你没有这个能力，你知道它好是一回事，你要守得住又是另外一回事。感谢上帝，这个人叫宋尚杰。我提过我的外公是他的布道会上信主，听说他的外孙曾经也在贵教会当过传道人。1927年宋博士从美国哈佛州立大学拿到他的化工博士学位，那个时候真的是啊，西方说不得了啊，一个东方的神童啊，五年里面从学士、硕士拿到博士啊。美国那时候自己没几个博士，所以有人说不像现在，现在叫做硕士多如狗，博士满街走啊，不能弄博士。那年代真的没几个，所以美国人很羡慕啊，不得了啊。那他放下这一切，穿上一件蓝布长衫，在中国大陆各处不要命的传道。他的墓碑在北京的香山，他的坟墓刚刚这个天生把他迁回到福建，但是那个墓碑还是留在北京的香山。各位如果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那个墓碑上面是宋博士的一个祷告：主啊，我愿你来。主耶稣对他的回应说：是的，我必快来。一个真正活在永生里面的人，我常常想20年代是的没有几个博士，但是就算那时候有谁像宋博士一样，因为把生命摆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就产生这样巨大的影响。
成为真正中国教会的祝福，一直到现在能够对人的生命因为活着道的改变和影响。感谢神，真正保罗让我们看见，其实人生苦短，但是感谢上帝，我们觉得不再短，因为永恒连上。当你在人生里面这个三个方面来努力的时候，打仗、奔跑、守道，真正的回报是什么？有极大的荣耀，有公义的审判，有最深的满足。这个就是这段经文里面保罗用了一个词，他很少用这样的词，叫做爱慕。爱慕这个词在当时的语境，就是一个讲热恋里面的那一对男女最深的爱情里面彼此的爱慕。保罗说，凡是爱慕主耶稣显现的人，你的人生就有动力。我觉得真的是这样。我就想到我小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我在上海呢，其实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玩，那么很喜欢去的一个地方就是外滩。有没有去过外滩的举一下手？上海外滩啊，跟去坐过北京一号线的差不多哈。外滩呢，现在那个时候跟现在不一样，现在你去很漂亮啊，五光十色啊，这个。那个时候去外滩呢，是在讲这个黑灯瞎火的，也没有几盏灯。那个黄浦江水呢，黑黑的，味道也不太好闻。不过奇怪，夏天啊，我们这种小孩子跑到外面就找不到一个地方啊，因为那个堤坝叫做情人堤，很奇怪，都是那个谈恋爱一对一对在那儿。我心里想，他们谈恋爱谈得蛮辛苦的，因为太挤了，所以你耳边全是甜言蜜语，也不知道谁讲的。真的，那个看的水又不太好看，闻的味道也不太好闻。你说那些人就不想走，我们小孩在旁边着急啊，你的那个味让我们也挤进去啊，不行。有没有对情侣说早点走啊？这地方味道也不好闻的，早没有啊，都在那，还早点去抢位置去呢。我请问你，这是什么动力啊？这叫做爱慕。心里有爱，你发现环境不再重要。你知道写这段经文的时候，保罗自己人在哪里？他就在这个地牢里面。我去年到意大利去服侍，在罗马最后讲完道以后，去机场以前，有个弟兄说，我一定要带你去个地方。现在考古都把这些挖掘出来了，就是当年保罗生命最后的那段时光，不但被囚禁在罗马，就在那个地牢里面。我一到那个地牢里面，真的觉得时间一长我头晕眼花，因为光线昏暗，空气浑浊。但是我们的弟兄在那里戴着手铐脚镣被囚在几年的时间，但是你看那段经文正是在那个地方写的，那是他生命最后的时间。心里对上帝那个爱慕，我当时真的有点失望，我就走了。后来想不能走，因为提摩太你再读下去，保罗说独有路加在我这里，没想到我怎么的，我的都是在那里了，别人都走了。人生有爱就不一样。那次在那里的聚会是带领年轻人的聚会，大部分都90后，非常感恩圣灵的做工。最后我们300人的聚会，最后愿意奉献出来全时间做传道人的超过30位，1/10愿意站出来。我心里非常感动，我说主啊，感谢你，任何一个时代你都会兴起保罗来。因为虽然这些人很年轻，虽然他们好像也到了一个海外这样一个很多人羡慕他们的一个环境里面，但是感谢你，他们看得更远，他们看见了今生能够跟永生连在一起，这是真正智慧的投资。我想最后有3句话我在英国看到的，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成为你我的勉励，让我们常常想到什么是最智慧的投资。这是在英国一家医院门口，我想这是一家教会的医院门口，那块牌子上写的这3句话。第一句话说， When money is lost， 如果你失去了金钱，Nothing is lost， 其实你没有失去什么。第二句话呢， When health is lost， Something is lost， 如果你失去了健康，你真的失去了一些东西。但是第三句话是最重要， When soul is lost， Everything is lost， 如果你失去了永远的生命， 你真的什么都失去，因为今生太短。我给他做了一个不太准确的翻译，我说你失去了金钱损失不大，失去了健康损失不小，但是如果失去了把握今生投资永恒的机会，真的有一天我们会追悔莫及。巴不得我们没有一位是在永生里面没有分的。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光，主啊，我们看见鸟语歌唱，诸天诉说你的荣耀，我们的心被你的爱所温暖。主啊，我们更感恩，本来我们不知道那条路，你来显明那条路，指出了条路，用你的身体成为那条路，好叫我们这一群本来无路可走的人，因着基督走进永生。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位持定永生，守住永生，认识永生。主啊，打美好的仗，跑当跑的路，守所信的道。求主加力量，你能你也肯。愿主祝福我们每一位，垂听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